特别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还没有最后确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彼此的攻击、竞争之间很激烈。Hillary Clinton 有人说她很有经验，可是又有人在一直在不太信任的是，当她丈夫发生丑闻的时候，她当时的做法或者反应让人家觉得她不是很可靠。那也有人对这个奥巴马的口号响亮、实际经验不够，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你也知道台湾现在正在选总统。那我来美德这几年发现，在美国对台湾消息比较熟悉的是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也看很多在电视频道里面关于台湾的节目，他们比我还知道台湾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发现这些总统候选人他们的人格啊、做法、能力啊，我们有各样的意见，我们在衡量他们。或许从国内来弟兄姐妹在中国现在还没有总统的选举，但是其实也在衡量。最近这个雪灾、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一方面在看现在当时主要的领导人他们的反应，也在看那些储备的下一代的领导人他们怎么反应。所以当你在投票的时候，你在判断、你在衡量这些候选人他们的条件怎么样、能力怎么样、做法怎么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在衡量，是换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上司来观察我们、衡量我们。那我们的上司观察我们、衡量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老板衡量的标准当然是赚钱了。记得几年前我在侍奉的时候，教会有个弟兄，他到了广东那边开了分公司。那有一次他来问我，他说：林牧师，我有两个员工都是我的业务人员，那一个呢是我太太的表弟，我从台湾把他派到那边去，这个人很老实、很忠心，可是呢他的业绩不太好，赚的少。另外一个呢，我明明知道他很狡诈，不但狡诈，我还知道他拿回扣，可是他为公司赚的钱多。那他问我说：林牧师，我该留哪一个？我该用哪一个？那我回问他，他说我用那个会赚钱的、拿回扣的那一个。他决定用后面的那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衡量我们是照什么标准？是照我们活动可以搞得多、人数弄得多，至于侍奉的人不敬畏神、不择手段没有关系吗？是像地上的老板，只要会赚钱就好，你怎么做没有关系吗？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子？神衡量我们的标准是什么？这是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再次来思想，神怎么衡量我们？利未记这本书顾名思义是写给利未人的书卷。利未人是神把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特别分别出来专心侍奉的支派。而且利未支派的人才可以当祭司，其他人不可以。所以这本书是专门写给侍奉神的人，一本很重要的书卷。那既然是被神分别出来，所以利未记的主题叫做圣洁。特别利未记的前面17章通常被称为叫圣洁律，因为它是写给祭司的，分别出来的。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利未记的这本书书名叫做呼叫，因为希伯来文圣经没有为每一本书卷特别起名字，他就用这本书卷的第一个希伯来文字，所以创世纪叫做起初，那利未记的头一个字叫呼叫，神呼叫。所以这本书是神在呼叫侍奉他的人要圣洁，要有分别为圣来尊重他。这段故事利未记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故事其实是一段很长经文的最后。这故事从哪里开始？是从出埃及记的第25章开始，从那边讲到神告诉摩西怎么样建造会幕，然后会幕里面各样陈设的东西该怎么样来预备，接着讲到该怎么样来献各样的祭，然后包括祭司该穿怎么样的衣服，该怎么样预备自己，然后祭司要怎么样献祭， 每一个每一个步骤神都非常详细的告诉摩西，然后摩西这样去做。等到出埃及记完了之后，我们进入利未记，就看到摩西就高立了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亚伦是当大祭司，然后亚伦的儿子四个儿子当祭司，所以这些整个都完成。你注意到在第九章，利未记的第九章是亚伦当大祭司之后头一次按着神的吩咐来献祭。那他按着神的吩咐献祭之后，你注意到在第九章的最后22节到24节那边，神很祝福他，神悦纳他所献的。然后第十章一开始换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也头一次到神的面前献上香，到香坛面前来侍奉。这段经文对基督徒有意义吗？是讲旧约的祭司，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蒙召出来，我们都是被神分别的人。对每个教会来讲，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应该会背的。说到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不是只有同工，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只有执事、长老才是。是唯有你们。所以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依然是很重要的信息。我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三个尊主为圣，三个尊主为圣，一个侍奉神的人当留意的。头一个尊主为圣是在侍奉中要尊主为圣。什么是在侍奉中尊主为圣呢？就是要顺从神的旨意。好吧，我们来看第一节，我们再回来第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你看到第九章第一节就讲，这个是会幕设立起来之后的第八天。在利未记九章一节说到了第八天，所以在第八天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刚刚我们说到第九章，当会幕设立好，然后亚伦到神面前献祭，他是头一次大祭司被安立之后头一次来献上燔祭，赎罪祭、平安祭。你注意到在第22节的地方，当他按着神的吩咐的时候，9章22节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23节，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所以你看到一个侍奉的人按着神的吩咐，亚伦头一次去侍奉按着神的吩咐的时候，神就悦纳他的侍奉，神的荣光显现。更重要，第24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但出来做什么？烧尽祭物，这是非常美的，所以众民就都欢呼。然后就轮到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也是头一次，头一次当祭司。但是我们看到第十章第一节，火又出来了，你注意到字完全一样，有火从耶和华面前，第二节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这下不是烧祭物，是烧什么？烧人，把他们烧死在耶和华面前。这里提到燔火，燔火是来自人，不是来自神，基本的意义是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出埃及记的第30章，那里翻成异样的，异样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香。所以燔火到底是什么？有人翻译为奇怪的、不圣洁的、未经授权的，怎么样的翻译的名词都有。那有人猜想，可能是时间不对，可能是地点不对，可能是他们不应该做，应该轮到别人来做。但关键不是在吹测燔火到底是什么，关键是在第一节的下最后那句话，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你注意看看在利未记里面，从第一章到第九章， 几乎每一章的一开始都是说耶和华吩咐说，耶和华晓谕说，或耶和华说话。每一章的一开始都是以这句话当开始的。当神有吩咐，人又顺服遵从的时候，就带来神人啊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跟悦纳。可是你注意到第十章第一节没有耶和华的吩咐这句话，可是在第一节的最后却出现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当神没有吩咐，人却擅自做主的时候，那带来的是神的惩罚。所以到底神对于现在香坛献上香的规定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的第三十章。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关于到香坛献上香那边很清楚的律法的规定。我想我们念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三十章第七节，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你特别注意第九节，第九节说什么？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刚刚我说过燔火跟异样是同一个字，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接着第九节下面说，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上奠祭。这里神在说什么意思呢？献祭的坛比较大，有火在里面，然后祭物摆上。献香的坛当然比较小，但是也有火在里面，然后香是粉状的，撒上去有烟出来。一个大一个小，像在第九节的地方，神所说的是什么？你不可以随便，你不能说这个也有火，那个也有火，所以反正都是一样烧嘛，那我就把燔祭，哎，这边多一点肉就拿过来，这边把它烧掉吧。或者素祭，哎呀，点那么多火干什么？对不对？这个小点炉子就够了，就把它烧掉吧。神为什么要说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上奠祭？你该在哪里做，你就必须在哪里做。你不可以节约，你不可以节省步骤，你必须要按着神的吩咐。所以在香坛献上香，必须把炭火先拿到香坛上面来摆着，然后把香撒上去，然后有烟出来献给神，这是神所定的规矩。但是你如果回到第十章来看，这里面都没有提到香坛。你注意到在第十章的第一节，你回到利未记的第十章第一节，弟兄姐妹，你看他说各拿着自己的香，什么香炉，然后盛上火，然后呢就加上香。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节约能源，省略步骤。火应该先摆到哪里？香坛里面去。香应该撒在哪里？香坛上面。那既然他们两个想，既然我已经提个火在里面了，反正我只要有什么，有火有香有烟就好了嘛，那通通嘛撒下去，有烟出来嘛，上帝你也闻到了嘛，那这就算了。弟兄姐妹，你了解意思吗？在这个地方他们为什么没有按着神的吩咐？上帝啊，你讲的太啰嗦了，何必那么麻烦，你要啥我都给你了，有火有香有烟嘛，都有了，你何必那么计较？他们敬畏神，他们的侍奉是一种交代过去的侍奉，只要能交代就好，他们把神的吩咐摆一边去了。所以在你回到第十章来看，亚伦有四个儿子，这边两个，然后在刚刚我们念的第十章的第六节的地方又提到另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才四个祭司，第一次侍奉就两个阵亡，比例很高。神不会说很重要的人物才四个祭司而已，所以随便吧，通融吧，神没有这样子。在旧约的扫罗王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扫罗王两次违背神，一次是当他们在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撒母耳迟到的时候，扫罗自己献祭；另外一次是神吩咐他要灭掉亚玛力人，结果他自己留下好的东西。两次 他都没有顺服神的吩咐。他有很好的说辞，一次是你迟到了我等不起，另外一次呢，我留下好的东西可以献祭给你。你有再好的理由，再好的说辞，但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没有顺从神的吩咐，神是不悦纳的。所以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神所吩咐的若是不当做一回事，马拉基那边有提到说，神说我宁可你们把圣殿的门关起来。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顺从神的吩咐，遵守神的吩咐是很重要的事情，神这么样说你应当这么样做。有一次我被交通警察开罚单，或许我们弟兄姐妹都有那个经验，有时候被开罚单的时候被开得莫名其妙，心里面很不甘愿。记得有一次我被开罚单，我一条路左转，然后警察把我拦下来，他说这条路不应该左转。当我在思想那个事情的时候，他说那里有标志你为什么不看，我在思想我自己，我没有注意看，我的确没有注意看，但是我开车是凭着什么？凭着我认为的常理，我觉得这条路可以左转啊，应该没有问题啊，我就这样转过去。但是规定是谁在规定？警察在规定。有时候我们侍奉，为什么我们没有顺从神的吩咐？我们按着我们的常理在侍奉神，我们按着我们自己认为的常理在侍奉神，我们觉得这样可以啊，这样没有关系啊。可是我们很少去想这是不是神的吩咐，有没有违背了神的吩咐。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会违背交通的规则，但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你会违背神所定的交通规则？你会不会违背呢？遵守神的吩咐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说我们敬拜应该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但弟兄姐妹，这句话你要很小心，你会留意到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有时候成为我们散漫和随便的托词。我们可以穿着很随便，我们可以来敬拜神的时候迟到，然后我们可以说我有心灵和诚实啊，何必看外表呢？会不会这样呢？你讲这句话，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说的诚实吗？真实吗？还是只是来掩饰你对神随便？所以侍奉的头一个，在侍奉中尊主为圣，应该遵守神的吩咐。那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在生活上面尊主为圣。在生活上尊主为圣，我们看到第十章的第三节，我们回到利未记第十章第三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什么叫显为圣？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是亚伦，你的两个儿子早上活活的进去，才不到五分钟烧了黑黑的抬出来，你会去找谁理论？你当然不敢找上帝理论，你会找谁？找摩西，是不是？所以第三节其实是摩西对亚伦的回答，亚伦马上去找摩西，你到底这个怎么回事？我的两个儿子进去才头一次当祭司，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在这个地方摩西对亚伦的回答提到两个，也就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显为圣，显为圣的意思是被尊为圣，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是以圣洁来待我，以圣洁来待我，就是你不可以随便，不可以轻忽的侍奉，你应该是以圣洁谨慎来待我。这个意思是什么？人不是只有在敬拜侍奉的时候才小心谨慎，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就应该有尊主为圣的态度，而不是只有在那个当中。如果平常是对主是很随便很散漫的生活，然后来敬拜的时候装作一副很敬畏的样子，迟早你会显露出来的。记得我有一次 去参加一个聚会，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因为听见很多的灵恩派的聚会，然后很好奇，特别是圣灵祈祷，结果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去，要看看这到底祈祷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就坐在后面，然后就观察。那有些人到前面去。那当这个讲员讲完，然后开始问祷告，那或许我们在座有人看过祈祷，那个讲员就是碰你的头，然后砰一个就倒下去。那当他倒下去的时候，这个聚会就有事先预备一些年轻人在后面，就倒的时候你一个头撞到地上那不得了，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就在后面啊，这些人一倒下去他们就在后面扶着。那刚开始祷告，然后有人倒下去的时候，我跟我同学在那边看，我们心里面就开始笑了。为什么笑了呢？这些在后面扶着年轻人都在那边开玩笑说话，嘻嘻哈哈的，然后一个倒了他们就扶一个，一个倒了就扶一个，他们笑啊，又倒了一个又倒了一个，把圣灵祈祷当作是笑话一般。我们两个看了就一边笑一边摇头，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一个很重要的侍奉的事情，如果是真的是圣灵祈祷的话，应该是很神圣的事情，怎么会变成你们在嘻嘻哈哈 谈话的材料。在这个地方一样的，神说在亲近我的人当中你要显为圣，显为圣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应该有敬畏神的态度，而不是只有在侍奉的时候来到神面前才有。好不好，我们看到第十章的第八节，第八节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注意到这个经文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接在这个故事的后面马上接的，所以许多圣经学者认为，为什么亚伦的两个儿子敢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这么糊涂是因为进去侍奉之前他们做了什么事，喝酒，而且甚至可能已经喝醉酒，所以因为在生活当中喝醉酒，所以进去侍奉的时候就很散漫，就很随便。或许弟兄姐妹，你有看到前一阵子美国的 NASA 这个航天局有出面澄清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有人这个消息传出来说，这个太空说这个太空人出任务的当天喝醉酒，居然还去飞太空梭，那这个消息出来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后来 NASA 出来澄清，他们说酒是有喝了，但是当天没醉了，听起来好像好一点。但我想你也听过有些开民航机的驾驶员喝醉酒去开飞机，对不对？我想你们都听过，你听了以后心里会觉得怎么样？怕怕的，好可怕。可是这些人会说，哎，你不要怕，我开飞机的时候我可以开啊，这还有自动导航啊，没问题啊。你信不信？你不信的，你会怕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于开飞机的机师，对于开太空梭的太空人，都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子，那神期待我们在进侍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应该尊主为圣，难道不合理吗？是不是？不是只有你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才尊主为圣，而是你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尊主为圣。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为什么要提到说，在第三节说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神要他们有分别。因为以色列人是生活在一个异教崇拜多神崇拜非常兴盛的时代，我想我们都看过那些拜拜的人，在中国拜佛拜道教的，这个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什么叫分别为圣？就是把要拜神的东西分出来，拿到庙里面去献给神。那献的人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和尚也不会问你，尼姑也不会问你。然后献了之后呢，那些东西最后谁吃？自己吃，还是拿回家去自己吃？对不对？没有人会管你的生活怎么样。神为什么要敬畏神的人、侍奉神的人尊主为圣的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以色列那个时代是这样，在今天也是一样。 在一般的社会当中，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越有权越有势的人，政治地位越高的人，通常人都可以接受他们不受道德的约束，对不对？在中国过去的社会里面，有钱的人可以娶几个太太，两个三个没有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偶尔会听见。如果听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会说他犯了什么大错，我们反而津津乐道的在谈。在西方还是一样，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法国的那个总统，现在的法国总统跟以前的法国总统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法国总统是他敢离婚然后马上敢结婚，以前的法国总统是暗暗的养情妇不敢暴露出来，但人们都在谈论。最近这个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被暗杀那个总统，他有个私生子出来要认祖归宗，长得跟他非常的像，现在住在加拿大，可是他是美国人，在德州出生的。当人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觉得怎么样？是新闻，是蛮有趣的事情。为什么？人越有钱有势，我们就觉得他道德上有豁免权，他可以不受约束。但是神在这个地方说，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神说，我所拣选的人，如果立你们为领袖，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豁免权，你们不要认为你们可以比较特别，你们应该特别的是尊主为圣的生活，而不是你们在生活上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以色列人是活在那样的世代，因为今天我们依然活在那样的世代，所以弟兄姐妹，侍奉主的人尊主为圣的生活。那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在第三节的最后的地方，在众人面前要尊主为圣。我们看到第三节接下去，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然后亚伦就默默不言。一个侍奉者的第三个要求是他在众人面前要尊主为圣。我们刚讲到在侍奉中要尊主为圣，讲到在生活中要尊主为圣。那我们看到最后这个，在众人面前，什么叫在众人面前尊主为圣？使主的名得荣耀。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被人看重，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要求其实是我们整个侍奉神最终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诗篇有讲，神不需要你的侍奉的，你的侍奉不会加添神什么，不会减少神什么，那你为什么要侍奉？我们侍奉最终的目的是使神的名在众人面前得着荣耀，那个是我们整个侍奉最终的目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参加汤中荣牧师的一个布道聚会，然后有一个慕道朋友，显然他还不是基督徒，他问汤中荣牧师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的神为什么老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东一句要荣耀我，西一句要荣耀我，你们的神怎么这么不要脸？他没法理解。但弟兄姐妹，我想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当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创造者，他是我们的主宰，人不应该得到荣耀的，因为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从他来的，不是吗？所以荣耀应该归给他的。你在公司里面很辛苦的工作，我相信你多少都有碰过，你努力了半天的 project 点子是你出来的，最后赞美归给谁？老板、同事，就是没有你的份，对不对？特别是咱们老中表达不是很好，对不对？荣耀往往被老美抢去，你会不会生气？会，你不生气是骗人的，你会生气。神会不会生气？会。当属于他的荣耀你不应该窃取，当属于他的荣耀应该是归给他的，特别是侍奉神的人，神在看你怎么对待他。所以在这个地方，摩西讲这句话很有意思。摩西说，在众人面前我要，这是他对耶和华所说的话，他说在众人面前我要得荣耀。但是摩西自己后来碰到了，好不好？我们翻到民数记二十章第十二节，让我们翻到耶和记的后面，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 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口气几乎一模一样，你特别注意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不信我。哇，这非常严重。摩西亚伦难道是不信神的人吗？不可能吧，其中一个是大祭司，另外一个是神托付他颁布律法的人，怎么会说不信我？那神为什么会用这么重的字眼？你注意到下面他说什么，你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利未记第十章是摩西代表上帝对亚伦说，然后这个地方神对摩西说。我们都知道这段的故事在讲什么，在米利巴水的地方，神因为以色列人吵着要水喝，吵到后来摩西非常的愤怒，很生气，那神跟他讲，你吩咐磐石出水，可是摩西一气之下，他用什么击打，他用杖击打，水还是出来了。但是神注意到这件事情，他也不遵守神的吩咐，那换来的结果是你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可以进迦南地区。所以弟兄姐妹，不论是民数记，不论是利未记第十章，神非常的注意亲近他的人，侍奉他的人的一举一动，他用什么态度在侍奉，他用什么样的行为在侍奉，为什么神这么注重侍奉他的人？因为他们的侍奉，百姓在看，其他的人在看，然后有样学样。如果你摩西不尊重神不会怎么样，那我何必尊重神？如果你亚伦可以随便侍奉，可以去随便的献祭，那我们也可以。所以神知道这些人是立下榜样，所以神要求他们要立下好的榜样，在众人眼前尊主为圣。弟兄姐妹，不只是在旧约出埃及记，在利未记民数记，在今天依然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传道人如果不好好预备讲道，不好好查考圣经，他也可以讲道，弟兄姐妹会觉得圣经很八股很无聊。一个传道人如果好好预备，弟兄姐妹听了可以得帮助，他们会觉得圣经很丰富有亮光，他自己会喜欢读，对不对？对的。对神侍奉要好好预备，对神侍奉要立下好的榜样，不是只有传道人，执事、同工、长老通通一样，弟兄姐妹在看，看你们怎么样的侍奉。我们在做每一个基督徒一样，别人在看我们，谁在看我们？旁边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在看你，刚刚信耶稣的在看你，你的孩子在看你，你的家人在看你，看什么？看你怎么对待你的神，看你怎么样看待你的信仰。我自己的家庭是我的祖父头一个信耶稣，我祖父信耶稣的时候他已经快45岁，他人生以前很荒唐，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他有很多的钱，后来破产。那在破产之前，他对我的祖母对家人并不是很好。后来在他的极大的难处中，有人带领他信了耶稣。但我是他的孙子，所以我没有机会看到那些。那后来我稍微成长一点，对我的祖父稍微有点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的祖父很敬畏神，他所让我看见的就是这样子。他每天早晨起来，他灵修，读圣经，然后就唱。他灵修一定不是只有看圣经，他一定会唱圣歌，唱圣诗，而且唱诗歌是用背的。那我们通常是背一节，他不是，他是背五六节，全部背起来，然后就一边背一边唱一边唱。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他有一套西装叫礼拜天的西装，还有一双皮鞋。其他重要的场合那是别的衣服，那一套是给礼拜天穿的。他不准我们提到圣经来开玩笑，他不许我们这些小孩子拿神来开玩笑。我对他的信仰了解不是很深，因为毕竟他是我的祖父。 可是在我的眼中，我知道我的祖父敬畏神，他让我学习到对神不可以随便，因为我是他的孙子，我在看他。弟兄姐妹，你呢？你让你的孩子，让你的孙子看到你什么？你对神是怎么样的态度？不是用你的嘴巴讲，而且是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蛮特别的，利未记第十章，你会想为什么神要这么严厉来对待拿达亚比户，为什么要烧死他们？其实这段经文跟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有一段故事，讲到亚拿尼亚撒菲拉，记得吗？他们欺哄圣灵，然后死在彼得面前，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事情。这里是会幕刚刚建立，祭司们头一次去侍奉那个地方。使徒行传第五章是什么？教会刚刚建立，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就有人敢欺哄圣灵，敢试试神，你敢不敢对我怎么样？我可以说谎，我可以欺骗神，你不会怎么样。都是刚开始的时候，所以神马上很严厉的审判。神不允许，如果一开始就可以随便，一开始标准就可以降低，那以后呢？那更不用讲了。所以两个地方神马上有很严厉的审判。当你听我这么讲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那感谢主，今天神不会了，我对他随便一点不会怎么样，是吗？是不会怎么样，不错，今天神可能不再有马上严厉的审判，马上严厉的惩罚，但不表示神的标准降低，不是的。神留下这些话语告诉我们，他的标准没有降低的，还是一样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要尊主为圣。我们每个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儿女顺服父母，听从父母。儿女听从父母，顺从父母有三种。第一种，讲了说了叫他去做，他也不听，这种最让人生气，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孩子？有。还有第二种，你要讲，你要叫他去做，他才会去做，他从不主动。那这种儿女，如果你今天有这种儿女也算不错了啦，叫了还会去做的也算不错，对不对？但是还有第三种，叫做什么？贴心的儿女。你还没有讲，你还没有说，他会来问你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他看你在忙，他会主动来帮助你，不用你开口。哪一种最好？第三种最好，对不对？但第三种老实讲，这个世代很少见的啦，对不对？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神说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要问你，信主这么些年，你是哪一种儿女？你是第一种呢，讲了也不听的呢，还是第二种呢，讲了会听的，还是第三种贴心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在神的眼中你是什么样的儿女？你是什么样的儿女？你盼望成为什么样的儿女？你有没有想过？但愿神恩待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第二种，讲了打了然后才走一步。求神让我们多一些时候愿意去当第三种。尊主为圣不是神逼我们我们才做，而是我们真的有那样的心，我们贴近主的心意。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虽然是很严厉的惩罚审判，但主也是你在提醒我们。我愿主让我们的生命得以超越， 不是你讲一下我们就做一下，不是你用一些患难逼我们，我们才稍微顺服一点。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能够成为你贴心的儿女，因着爱你的缘故，因着爱你的缘故，我们有更多的主动的顺服，因为我们想讨你的喜悦，我们想让父的心意得满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